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打算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川普考虑豁免石油。
美国客机和直升机相撞，67人遇难，川普说悲剧本不该发生。
个人资料恐怕被送终，美台印度和意大利封杀 DeepSeek。
卢比奥警告中共可能关闭巴拿马运河，川普政府关切国安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2月1号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但是否涵盖石油仍未决定。他说，最终决定将取决于油价和两国对美国的态度。川普强调，此举旨在促使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强边界安全，阻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走私。他补充说，关税税率可能会随时间调整。此外，他仍考虑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以回应中共在芬太尼问题上的角色。川普指出，第一个任期内已经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未来可能会对所有中国商品再加征10%关税。他批评中国输送芬太尼到美国，导致大量美国人丧生，强调中共必须对此付出代价。
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近日访问加沙走廊，直言当地几乎被摧毁殆尽，并估计重建需要耗时10到15年。他指出，加沙缺乏水电，破坏程度惊人，当地民众虽然试图返回家园，但很多人又选择离开。维特科夫此行的目的是监督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他说，任何关于让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的建议都被巴勒斯坦领导阶层视为禁忌，阿拉伯邻国也多次拒绝这种提议。联合国报告显示，以色列轰炸后产生的瓦砾超过5000万吨，清除工作恐怕需要21年，耗资12亿美元。部分瓦砾遭石棉污染，可能还埋有大约10000具遗体，增加了清理的难度。维特科夫强调，短期内难以制定可行的重建计划，这将是漫长且危险的过程。
缅甸军政府周五宣布，将全国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军方在2021年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导致国内武装冲突加剧，至今已经造成几千人死亡。过去一年，缅甸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武装联盟对军方发动攻击，使军政府在战场上接连受挫。军政府声明指出，由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领导的执行军事委员会一致同意延长紧急状态，并援引宪法第425条作为依据。由于紧急状态下无法举行选举，军政府先前承诺的2025年选举最快也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可能举行。敏昂莱强调，选举前仍然需要确保国家和平和稳定。自政变以来，军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以及亲民主的人民防卫部队持续交战，这已经是缅甸军方自去年7月份以来再次延长紧急状态，显示局势仍未平息。
刚果民主共和国反政府武装 M23 占领东部重镇戈马后，领导人南加30号说，计划推进到首都金沙萨，目标夺取政权。刚果总统齐塞克迪呼吁全国军事动员，国防部长则强调不和叛军谈判，誓言站到最后一兵一卒。联合国专家指出， M23 获得卢安达大约4000名士兵的支持，实力远超2012年首次攻占戈马时的规模。目前 M23 已经推进到南基五省，并占据距省会布卡武135公里的穆奎尼贾镇。邻国东非国家组织呼吁刚果政府与 M23 对话，南非则指责卢安达军队是主要的挑战者，并说已有13名南非维和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卢安达总统卡加梅强硬回应说，南非部队是交战势力，准备应战。美国总统川普对刚果冲突表达关切，称此事为严重问题， 但没有进一步置评。专家警告，如果冲突持续，整个非洲中部恐怕面临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
美国跨党派议员近日写信给国安顾问沃尔兹，要求收紧英伟达特供中国的 H20 芯片出口管制，以防中共利用先进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优势。他们指出，英伟达最新季报显示 ,22% 的收入来自新加坡，而大部分芯片最终流向其他国家，呼吁加强管控第三国转运。议员们说，如果新加坡等国不能阻止芯片转运中国，应该施加更严格的出口许可。他们还建议更新联邦采购规则，禁止政府使用基于 DeepSeek 等中国 AI 系统，避免美国数据流向中国，助长中共 AI 技术发展。美国已经禁止英伟达 A800 和 H800 芯片出口中国，英伟达因此开发降规版的 H20 维持市场。据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扩大禁令范围到 H20， 以进一步限制中共获取高阶 AI 运算能力。
国会参议院周四以79-18的投票结果确认前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博古姆担任内政部长，多数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人共同支持这项提名。68岁的博古姆曾经是成功的软件企业家，并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北达科他州连任2届州长。2023年，他曾经参加总统选举，但后来退选并支持川普。作为内政部长，博古姆将负责管理5亿英亩联邦土地，监管国家公园、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印第安事务以及土地管理等机构。他还获得川普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主席，致力于推动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这是内政部长首次拥有这个席位。博古姆强调，美国应当利用能源开发促进和平，并降低消费者成本，而川普政府则计划放宽对工业的限制，以推动能源发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个人资料恐怕被送终，美、台、印度和意大利封杀 DeepSeek，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中国人工智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的政策明确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输入的文字或语言信息、指令、上传的文件、聊天记录或其他内容都会被搜集并储存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中，这让专家们担忧使用 DeepSeek 的 AI 模型时相关的资安问题。此外，总部位于纽约的资安公司 Wiz 周四指出，他们发现 DeepSeek 的大量敏感资料被不经意地暴露在开放网络空间。台湾数字发展部周五警告，公务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等应当限制使用 DeepSeek 的 AI 产品。美国海军也已经要求人员避免以任何形式使用 DeepSeek AI 模型。美国国会办公室更被警告不要使用 DeepSeek。众议院首席行政官在发给国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强调，目前 DeepSeek 正在接受审查。意大利则以对个人资料使用缺乏透明度为由，封锁 DeepSeek 的 AI 模型。印度政府除了要求 DeepSeek 公司把搜集到的数据存在位于印度的服务器上，还预计未来几个月推出本土的 AI 模型。
OpenAI 周四说，美国国家实验室将使用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科学研究和核武器安全工作。根据协议，在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多达15000名科学家可能能够访问 OpenAI 专注于推理的 O1 模型。 OpenAI 还将和微软合作。据一份新闻稿说，该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将把其模型之一部署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 Venado 上。 OpenAI 说，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让科学家利用 OpenAI 的技术来加强网络安全，以保护美国电网，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新方法，并加深对基础数学和物理学的理解。该公司写道，这个项目还将涉及核武器方面的研究，重点是降低核战争风险，确保全球核材料和武器的安全。 一些拥有安全许可的 OpenAI 研究人员将为该项目提供咨询。
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周四透露，他们已经通过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从美国商务部获得了$22亿的联邦拨款。英特尔联席临时首席执行官、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金斯纳说，公司在2024年底获得了第一笔$11亿的联邦拨款，并在2025年1月获得了额外的$11亿。金斯纳补充说，这些拨款是基于达到某些里程碑而发放的，另有$56.6亿还没有发放。芯片法案于2022年由前总统乔拜登签署成为联邦法律，目的在于增加国内半导体制造业。这项法案为国内芯片制造商拨出$520亿的补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周三晚上在接近里根国家机场时，跟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入河中，机上67人全部遇难。美国总统川普就此发表言论，并批评拜登政府的多元化政策。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1月29号晚上9点左右，一架从堪萨斯州威奇托飞往华盛顿的美国航空公司客机在降落时与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发生了空中相撞，随后坠入了波托马克河。客机上共有60名乘客及4名机组人员，而直升机上则有3名美军士兵。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白宫新闻会上证实，两架飞机上的67人无人生还。美国花样滑冰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机上有数名花样滑冰运动员。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2名俄罗斯花样滑冰世界冠军也在飞机上。另一方面，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这场空难中罹难。美国方面已与多个相关国家展开联系，协助处理国际乘客的后续事宜。监控录像显示，事故发生前，塔台曾向直升机发出警告，询问其是否能看到客机，但随后就发生了碰撞。根据媒体取得的联邦航空总署初步安全报告，当时机场塔台的人力配置不正常。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牵头调查这起空难事件。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会长在网上发布的一封信中表示，现在推测撞击的根本原因还为时过早。川普总统表示，两架飞机在同一高度，这不应该发生。川普指出，对于空中交通管制，人才应该是由最聪明、最具心理素质的人承担，并将责任归之于民主党的多元、公平及包容政策，认为就是因为这种政策削弱了美国航空的安全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四表示，涉事直升机当时正在进行年度熟练度训练，机组人员佩戴夜视镜执行飞行任务。他强调，事故发生的原因仍待查明，特别调查小组已经展开全面调查，以确认直升机是否遵守飞行高度和航道规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以色列和哈马斯周四进行第3次换囚，哈马斯释放人质还办获释典礼，遭到以色列总理痛批危害人质安全，因此刻意延迟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时间。下一次换囚行动将在周6进行，请听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当地时间30号进行停火协议后第3次换囚，总共3名以色列人质和5名泰国人质获释。不过，这次哈马斯刻意搭建了一个临时颁奖台，要求将被释放的以色列女兵站在台上拍照，向群众挥手，更是出动相机、无人机全程拍摄，场面混乱，让人质好几度露出惊恐表情。哈马斯的大内宣行为激怒以色列，以方刻意延迟释放11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时间，导致监狱外爆发零星冲突，至少3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极其严肃地看待人质获释期间令人震惊的场面。他要求调解人确保这种可怕的场景不再发生，并保证人质的安全。在先前的交换中，被武装分子在加沙关押的7名人质以及以色列关押的300名囚犯获释。 下一次交换行动安排在2月1号进行，预计会有3名以色列男性获释，以色列则将释放数十名巴勒斯坦囚犯。停火第一阶段将持续42天，协议要求从加沙释放被关押的33名人质，并就第二阶段的细节进行谈判。第二阶段包括释放其余人质、结束冲突和以色列军队撤离，谈判将于下周开始。然而，就在加沙停火期间，以色列加强了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1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周四的空袭中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周三访问杰宁城市表示，以色列已经向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宣战。联合国人道机构表示，西岸的人道和保护局势急剧恶化。周三，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会晤了内塔尼亚胡，强调美国对停火的支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内塔尼亚胡下周二在白宫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警告，中共可能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关闭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他强调，美国政府将积极应对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卢比奥也透露，川普政府对于收购格陵兰岛的计划并非玩笑，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接受天狼星 XM 广播电台节目采访时表示，他毫不怀疑中共政府已经拟定计划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关闭巴拿马运河。他指出，一家设立于香港的企业负责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重要港口，而该企业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密切。卢比奥进一步强调说，如果中共政府下令关闭巴拿马运河，这些企业就必须遵从。我认为中方已经有相应的应变计划，这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巴拿马政府则坚决否认中共在运河管理上具有决策权。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强调，巴拿马运河属于巴拿马，我们确保公平管理，不会受到任何外国势力的影响。此外，针对川普政府是否计划收回巴拿马运河，卢比奥并没有重申此说法，但表示华府将设法解决美国的安全疑虑。除了巴拿马运河问题，卢比奥还提及另一项外界关注的议题，格陵兰岛的未来。他透露，川普总统对于购买格陵兰岛并非开玩笑，而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格陵兰岛目前为丹麦自治领土，但川普政府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卢比奥表示，这不是单纯的土地收购问题，而是战略考量。美国已经承担了防卫格陵兰岛的责任，理应拥有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丹麦首相弗里德里克森对此计划明确地表达反对立场，并已向欧洲盟国寻求支持。格陵兰岛总理埃格德则强调，该地区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民自主决定，不受外界干预。此外，卢比奥也警告，中共可能透过国有企业渗透格陵兰岛，发展影响力，甚至利用北极航线建立军事或经济据点。他强调，美国必须确保自身在北极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是否能在川普总统任期内成功收购格陵兰岛，卢比奥并没有做出具体回应，但表示川普政府已将此事列为优先事项，并将在未来四年内强化美国在北极的影响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总监提名人指出，中共是最大国安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日美加强联盟，确认尖阁诸岛适用安保条约；
美国情报总监提名人指出，中共是最大的国安威胁；
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可能建造巨型军事指挥中心，规模全球最大；
川普警告金砖国家不要去美元化，否则将征收100%的关税。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当地时间周五与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通话，双方同意持续努力强化两国同盟。日本和美国是重要盟友，也是彼此的最大外国投资国，有54000名美国军人派驻在日本，主要部署在冲绳。日本防卫省发表声明指出，双方重申坚定期望持续强化这个联盟的举措，包括升级各自的指挥和管控架构，并扩展双边在日本西南地区的存在。中谷元说，在亚太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他期盼与海格塞斯合作进一步强化这个联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声明指出，中谷元和海格塞斯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两人在通话中都表达了愿意尽快进行面对面会谈。此外，中谷元也向美国最近发生的客机与军用直升机相撞的遇难者家属致哀。
美国陆军直升机周三在华府空中撞上一架客机，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四说，这架直升机是由配有夜视镜且经验相当丰富的机组人员操作训练飞行。美国国防部已经下令设在维吉尼亚州的涉事单位停飞48小时。 CNN 周四根据官方资料报道，近年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差点发生客机要降落之际跟直升机险些相撞放弃降落的事件，也有两架直升机发生空中冲突。此外， CNN 和华盛顿邮报都报道，29号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有一架客机接近里根机场时，因为有一架直升机在客机的航道附近，这架客机不得不放弃第一次降落，重新拉高后再降落。
川普去年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几周之后，曾经警告金砖国家不要去美元化。川普周四又在真相社交上写道，我们将要求这些看似敌对的国家承诺不会创造新的金砖币，也不会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强大的美元，否则他们将面临100%的关税。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在过去几年内加入的其他一些国家。这个集团没有共同货币，但在西方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而对俄国实施制裁之后，有关创造共同货币的长期讨论获得了一些动力。川普向金砖国家发出警告的同时，加拿大和墨西哥正面临川普决定兑现自2月1号起向其征收25%关税的承诺。
英国金融时报周四援引几名美国前任和现任官员的说法报道，有迹象显示中共正在北京西边建造巨型的军事指挥中心，规模可能将是全球最大，情报界正密切追踪这块建地。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情报界正在评估金融时报取得的几张卫星图，卫星图显示在距离北京西南30公里处一块约6平方公里的建地上有几个被挖深的洞口，军事专家判断他们未来可能用于容纳大型坚固掩体，包括在核战期间供军事领导人使用。根据评估，主要的建筑工程大约在去年中期开始。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几位情报分析师把这项工程命名为北京军城。一名中国研究人员指出，卫星图显示新建地具备敏感军事设施该有的所有特征，而且规模比五角大楼大了近10倍。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周四宣布，5名和中共侨领关系密切的中国籍男子1月24号、25号在巴拉望省被捕，他们涉嫌从事非法情报搜集活动，危及菲律宾国家安全。菲律宾当局上周已经逮捕了一名中共陆军工程大学软件工程师邓元庆和他的2名助手，他们在菲律宾从事军事间谍至少5年。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这2起案件是否相关联。中共对海外各国的渗透已经引起国际的高度警惕，美国、欧盟等国和机构对中共在贸易、军事等其他领域的渗透正在进行审查。同时，中共对海外的渗透还扩展延伸到跨国镇压， 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压制报复。近年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纷纷出事，去年11月72岁的加州亲共侨领陈军因为非法担任中共代理人贿赂美国官员，企图迫害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而被判刑。
川普之前表示，他准备从2月1号开始对来自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进口关税。美国港口数据显示，去年11月和12月两个月抵达美国港口的20英尺集装箱总量激增，达到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周四报道，最近公布的一批财报显示，美国通用汽车等汽车制造商、法国干邑白兰地生产商以及意大利帕尔马干酪和起泡酒生产商都在加快向美国交货的速度。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买家也加大了对钢铁、铝和大豆的购买力度。德国化学公司朗盛说，由于美国客户提前购买，公司第四季度的利润明显好于预期。一些公司的高管们向路透社通报了情况，有的在电话会议上直说，川普改变关税计划可能会颠覆世界贸易，环境挑战的变数也因此而增加，这种局势还会促使一些公司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总监提名人指出，中共是最大的国安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5%， 这一增速低于2023年的 3.2%， 但依然稳健。另外，美国经济分析局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2024年 GDP 在扣除通胀因素前增长了 5.3%， 相比之下，中国名义上的 GDP 增长了 4.2%， 这是中共统计局两周前发布的报告中给出的数字。分析师认为，美国在2024年巩固了在全球的最大经济体地位，美国消费者支出是去年美国经济成长的最大动力，帮助美国连续三年超越中国，并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报告说，消费者支出是美国去年经济成长的最大动力，薪资成长和就业人数增加则是主要原因。去年，美国在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也表现出了持续的韧性。周四，在美国发布 GDP 数据的几个小时前，法国和德国报告，他们的经济在2024年最后三个月都出现了季度性萎缩。
黄金价格周四创下新高，主要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经济成长报告令人失望，引发美国贬值影响。法新社报道，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8点左右，金价报每盎司2844美元，盘中一度创2853美元最高纪录，超越去年10月底写下的2790美元纪录。英国券商 Lansdowne 资金和市场部主任 Strater 指出，金价之前创高大致归因于中东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动荡局势，而周四再创新高则较多是因为担心川普政策引发通货膨胀。他还说，中国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进展引发本周股市波动，可能也促使金价上涨。
自从川普去年11月胜选以来，加密货币市值大幅上涨。川普承诺将让美国成为全球比特币超级大国，推动建立比特币国家储备，使比特币的价格从选举前的大约7万美元一路飙升到创纪录的近11万美元。不过，由亿万富翁保罗·辛格于1977年创立、管理约700亿美元资产的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 Ellicott Management 近日在写给投资者的信中警告，川普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支持正在助长一场投机狂热，这种狂热可能会在价格崩溃时引发混乱。信函警告，加密货币泡沫不可避免的崩盘，可能会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引发灾难。美国对冲基金绿光资本创办人艾因霍恩近期也曾经发出类似的警告，指出当前加密牛市的投机行为已经上升到超越人们常识的水平，货币市场周期已经达到 PB Fiat Coin 的阶段， 市场除了交易和投机以外，没有明显的目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加巴德周四在确认听证会上抨击了说他是傀儡的说法，说他只忠于上帝、宪法和自己的良心。他还指出，中共持续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加巴德周四出席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时，对手指责他是傀儡。加巴德回应说，同样的策略也曾适用于对付川普总统，但失败了。美国人民以决定性的胜利和变革的授权选举了川普总统。加巴德补充说，事实上，真正让我的政治对手感到不安的是，我拒绝成为他们的傀儡。听证会上，民主党籍参议员连番质疑加巴德过去的言行，只有一位询问他对中国的看法。加巴德回应指出，中共近期对美国发动两起重大网攻，似乎让我们措手不及，还损及美国主要的电信公司，这凸显北京收集数据的意图。他说，要应对这项威胁，就必须强化网络安全措施和情报收集，并与私营部门与国际伙伴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他认为，中共目前是也将持续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决策者需要全面的了解环境以及美国拟议政策及行动的可能影响。加巴德是陆军预备役中校，他曾于2013年至2021年以民主党人身份代表夏威夷州进入众议院。在2020年民主党党内总统竞选失败后，他没有寻求连任众议员。在2024年的竞选活动中，他支持川普。加巴德说，如果被任命为国家情报总监，我将继续履行我的誓言。我过去至少已经宣誓八次，无论是在军中还是在国会议员时期，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反对一切敌人，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我将对宪法保持忠诚和忠实。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全面冻结所有国际援助计划90天，以评估其是否符合美国优先政策。此举引发国会关注，参议员们就此展开听证会，探讨这一决定对美国与中共竞争的影响。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后几小时内便签署行政命令，暂停美国所有国际援助项目，并展开为期90天的审查，以确保资金使用符合美国优先原则。这一决定引发国会广泛关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于1月30号召开听证会，讨论援助冻结的影响。共和党参议员外委会主席吉姆·里士说，当前美国国债已达36万亿美元，因此审视外援资金的流向是必要之举。他强调，这项决策可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资金使用，以确保财政运营更为高效。然而，民主党议员则对此决策持不同看法，认为这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并为中共提供扩展势力的机会。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冻结外援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造成严重影响。库恩斯警告，中共最想做的就是限制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并加强它自身的国际地位。如果美国停止对抗北京影响力的行动，将可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经济和外交利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珍妮·沙欣则强调，这个问题不应该沦为党派之争，而是关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长远考量。沙欣说，我希望共和党同僚能向政府传达担忧，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会因此削弱。目前，美国资助的多个国际援助项目因资金冻结而停摆，部分机构甚至面临裁员。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数据，2013年到2022年间，中共在全球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支出达6790亿美元，而美国同期仅投入760亿美元。专家认为，这项冻结将进一步影响美中之间的全球竞争格局。大西洋理事会专家梅拉尼·哈特直言， 这项援助冻结已经影响美国对抗北京的能力。哈特说，对台湾超过10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被冻结，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与国际共和研究所的全球业务陷入停顿，人权组织资金受限，华盛顿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几乎完全中断。目前，这项行政命令仍在执行，外界普遍关注美国政府接下来的行动。国会将持续监督援助政策的影响，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不会因短期决策而受损。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San Jose 的李先生最近把一台 Honda Accord 捐赠给了希望之声，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捐车给希望之声，也是他人生中第三次捐车。第一次他把车子捐给了教堂。
李先生说，第一次捐车时他不懂，车子捐出去很久以后，他还意外收到了罚单，结果搞了好几个月他才把那些麻烦处理完。
有了第一次捐车的教训后，第二次他选择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也怕再次出什么麻烦。之后他还特意去 DMV 查询了车辆的状态，发现车子已经过户，不在他的名下了，他就放心了。
所以第三次捐车，李先生再次选择捐给希望之声，他也向朋友和公司同事推荐，希望之声捐车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 DMV 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我完全不用操心。
捐车给希望之声方便省事，我们会替您处理好所有的 DMV 后续手续，办理好车辆转责任和过户，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同时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免除您所有的后续烦恼。把车卖给希望之声，同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网站 donatecarsoh.org。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